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以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一心为着生活打拼，总觉得自己每天面对的事儿已经够多够烦的，哪还有功夫去管别人的事儿？听说哪里发生了战争、饥荒、地震、可怕的暴力事件等等，我也会担忧害怕，也会跟着别人议论两句，表达一下同情，可又觉得渺小如我又能怎么样呢？我想的再多也没用，不如管好自己，小心地活着。信主以后，我发现自己的眼界被打开了，每天不单会关注这个世上所发生的事，也会更多地思考为何会发生这些事。我会为灾难中的人祷告，为不认识的灵魂求神的怜悯、医治和拯救。其实，面对天灾人祸，无论信不信主、认不认识神，人的反应都是相似的。就像面对极端的伤人案、无差别的杀人事件，无论是不是基督徒，都会为无辜死去的人感到悲伤、难过和遗憾，都会对凶犯深恶痛绝。可不同的是，不认识神的人会咒骂那恶者，会斥责老天爷不长眼，会一厢情愿地祝福逝者在去天堂的路上一路走好。而基督徒则会借着恶人恶行来警戒自己，会求问神，恳求神怜悯安慰丧亲者。因为基督徒都知道，去天堂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认识主耶稣。而神了解人世间所有的悲剧，他更痛惜每一个失丧的灵魂。事实上，在很多的重大灾祸面前，不认识神的人也会跪下来祈祷，却不知道祈祷的对象究竟应该是谁。而基督徒虽然可能也会充满了疑惑，不知所措，却知道自己是在向谁发出疑问，是在向谁求告。我们的穿越圣经继续来到先知书哈巴谷书，借着先知与神之间的对话，让我们看到人在低谷的时候可以怎样去求问神。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那鸿书的3章5到19节，让我们先来触摸一下。读完那鸿书的3章5到19节这段经文，那么或许啊，有人会说了，历史啊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那么这话呢说的一点不错。 诺亚门它是埃及的有名的都城啊，昔日啊，埃及也属强国，曾经阻挡了亚述势力啊向南去伸展。但是在纳洪的预言发出前51年，诺亚门呢已经被亚述给攻陷了，犹大也被亚述南北围绕啊，看来啊已经绝望了。然而神说，发生在诺亚门的种种惨剧啊，也被重现在尼尼微。那么有人或许会疑问说了，国家的保障在哪里呢？个人的保障又如何呢？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呢，世上根本就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保护人免受神的审判啊，或者是代替神在我们生活中的那个位置。挪亚门和亚述啊，就把他们的信心寄托在合约以及军事势力上，但是历史证明啊，这一切呢并不足以发生效力。所以呢，切勿单凭个人的经验呢来去做事儿，反而啊要从历史中来去吸取教训，把信心呢建基于神过于一切。所以蒙保护的道路啊，只有神这条道路。那么或许呢，还有人不禁会发出这样的疑惑，他们说，巴结权势啊，信徒当中有没有啊？那么在纳洪的时代呢，列国他们都憎恨亚述残暴的统治，可是心里边呢就渴望能够像亚述那样的强盛啊，富有以及尊贵。所以呢，他们表面上仍旧是追求和亚述啊建立良好的关系。那么同样，今天我们不喜欢严厉的统治，然而心底里啊却渴望得到那份无上的权力。我们往往啊极力跟有权有势的人来去拉关系。那么高高在上的感觉啊会使人飘飘然。你看，权力的诱惑性啊是非常之大。那么因此切勿尝试追求权势。那么贪求权力的最终啊只会被权力所毁掉，那么正如亚述帝国它的结果一样。在这段经文中，先知纳洪啊就把尼尼微比作女人，宣布尼尼微啊将遭受妇人所能够经历到的各种的羞耻还有凌辱。挪亚门这座城在主前的663年，它就被亚述国的亚斯纳巴所占领，该城啊曾是上埃及的首都，那么现在的名字就是卢克泰。被亚述占领之前，挪亚门它是外邦宗教的中心，尼罗河是它的天然的屏障，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坚固的防御网了。那么即使是如此得天独厚的城市啊，也因着神的震怒，它就顷刻间就惨遭灭亡了。那么在这里呢，先知纳洪他就以挪亚城的毁灭啊来象征性的比喻了尼尼微它的灭亡。古时或许啊就是哈巴谷书的3章7节所提到的古山。古时弗路比它是埃及的附属国，位于尼罗河的上游。那么当亚述攻打挪亚门的时候啊，这三个国家曾经派援兵来去支援，但是挪亚门呢最终还是未能够逃脱被占领的命运。人为他的尊贵人拈阄，那么这句里的拈阄它是古代的这种习俗。当时的习俗呢是以拈阄的方式啊来去瓜分被俘虏的奴隶。那么据推测，这种方法呀通常用在贱民和平民出身的俘虏。贵族出身的俘虏呢待遇啊要好一些。但是尼尼微城灭亡的时候啊，贵族和贱民他们所遭受到的是一样的待遇。那么由此可知，尼尼微的灭亡它是史无前例的一个悲剧。你也必喝醉。那么这是指啊尼尼微人他们喝了神震怒的杯啊而濒临灭亡。那么类似的用法比如说耶利米书的25章15到17节，经文记载，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我如此说，你从我手中接这杯愤怒的酒，是我所差遣你去的各国的民喝，他们喝了就要东倒西歪并要发狂，因我使刀剑临到他们中间。我就从耶和华的手中接了这杯，给耶和华所差遣我去的各国的民喝。耶利米书25章27节，经文记载说，你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要喝且要喝醉，要呕吐且要跌倒，不得再起来，都因我使刀剑临到你们中间。那么俄巴底亚书的1章16节记载，神说，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怎样喝了苦杯，万国也必照样常常的喝，且喝且咽， 他们就归于无有。哈巴古书二章十六节经文也说，你满受羞辱不得荣耀，你也喝吧，显出是未受割礼的，耶和华右手的杯必传到你那里，你的荣耀就变为大大的羞辱。好，那红说，你一切保障必像无花果树上出熟的无花果，若一摇撼就落在想吃之人的口中。那么这话就意指支援尼尼微的援军在神审判之下呢，变得束手就擒。你看神的全能啊，能够摧毁人类所依靠所信赖的一切。那红说，你地上的人民如同妇女，意思是说尼尼微的士兵啊，曾经英勇如狮子，但却引了神震怒的杯啊，变得好像女子一般的懦弱。那么在当时呢，近东地区有征服者呀焚烧被占领城市城门的这样的一个习俗。那么因此呢，那红向尼尼微啊就发出预言说，你的门栓被火焚烧。男子它是蝗虫的一种，经文说任你加增人数多如男子多如蝗虫吧。那么这一句呢，就悖论性的指出啊，即使增加像蝗虫一样的多的援军也是毫无用处。那红就预言说，无论尼尼微怎么样的防备，也不能够逃脱神的审判，尼尼微啊他必将灭亡。那么当时的尼尼微，他凭借其优越的地理条件，贸易和商业啊非常的繁荣。那么曾几何时，来自各国的商人在这里啊就川流不息，但是如今因着神的审判，那么众多商人他们就如惊弓之鸟一样的不再出入这个地方了。你的首领多如蝗虫。那么关于这节经文呢，有两种解释。第一，就是尼尼微的首领啊多如蝗虫啊；第二，尼尼微的首领就像不由分说的吃掉农作物的蝗虫一样，曾经不断的侵略并且掠夺周边的弱小国家。你的军长仿佛成群的蚂蚱。那么这一句啊，就形容啊曾经以勇猛和智谋为荣的尼尼微的将领啊，但却因巴比伦和马代联军的气势所震撼啊，不敢轻举妄动来去对抗敌军。他们看到大势已去，便逃亡啊，撇下部下百姓，他们就自寻生路了。那红书的三章十八节的牧人，那么是指担当国防的首领和政治官僚们。你的牧人睡觉，你的贵胄安歇，那么是指啊，担当国防的首领啊，已经战死沙场了。那么类似的用法，比如说诗篇的七十六篇第六节，经文说：“雅各的神呐，你的斥责一发，坐车的、骑马的都沉睡了。”那么在那鸿书的三章十九节，那鸿说：“凡听你信息的，必都因此向你拍掌。”那么对于一直遭受尼尼微侵略和掠夺的所有弱小国家来说，尼尼微灭亡的消息啊，无疑是一个让人非常欢欣鼓舞的福音。尤其对于饱受亚述王压迫的犹大百姓来说，这是保障自由和解放的一个好消息。尼尼微的灭亡呢，也让我们就联想到了撒旦的势力啊，即将被审判的主耶稣基督所歼灭。那么对于一直被罪跟死亡所辖制的我们来说，这无疑是带来真正的自由、快乐、拯救和希望的福音。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经文记载，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好，那么到这里啊，我们就完成了整卷的那鸿书的所有章节的领略和纵览了。那么结束了这一站旧约圣经那鸿书的游览历程以后啊，那么从今天的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带领大家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来开启下一站旧约圣经哈巴古书的研读历程。我希望这段新的穿越之旅啊，会让您更加期待，并且带给您更多的惊喜还有得着。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那鸿书 哈巴古书和西番雅书啊，它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每一卷书都从不同的角度啊，来说明神和人的关系。那么这几卷书，让我们就看到神在人的政权中啊，来去掌权。那同时也说明神和人的关系。那么另外一个比较相似的地方，就是作者呀，几乎都是同一个时代的人。那么要确定这几位先知说预言的确切的时间，以及旧约其他书卷的写作的日期啊，这个是很困难的。那么读者是否知道其确切的写作日期，那么就显得不重要了。那么至少呢，我们知道这三位先知啊，他们是同一个时期的人，他们都是在约西亚和约雅敬作王期间的先知，也是在先知耶利米的时代。啊，北国呀已经被俘虏了，南国正在濒临被掳的边缘。那么在约西亚之后啊，南国的每一个王都是坏王，先知纳洪、哈巴谷和西番雅，他们都处在国家没落时期。虽然这三卷书很相似，但是呢，也各自有不同之处。纳洪书就讲述了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城，这卷书啊就指出了神他是公正和公义的，他是满有慈爱的，神他审判尼尼微啊绝对是合乎公义的。那么哈巴谷啊，他从不同的角度来去看这个问题。哈巴谷他很喜欢发问，他对神的作为啊就感到很困惑，他不明白为什么神似乎不在乎他的同胞所犯的罪。哈巴谷啊，他就求问神说，为什么你不采取一些行动啊？那么今天呢，很多人的感受也和哈巴谷一样，他们也会问，为什么神不采取行动啊？为什么神不介入人的事啊？为什么神不制止暴力和不公义啊？为什么神会使人来去受苦呢？好，那么神就回答了哈巴谷他的问题啊，告诉他神要预备巴比伦，如果犹大人不悔改，那么神要用巴比伦呢来去惩罚犹大，使犹大人被掳。如果你认为哈巴谷曾经有疑惑，你可以看到他还真的是有问题。哈巴谷啊就求问神说了，你为什么要用巴比伦来去惩罚犹大呀？巴比伦比你的百姓啊更加邪恶，更拜异教，更加拜偶像啊。那么神对哈巴谷说了，神不会不管巴比伦的，神将来啊也会审判巴比伦。你看，这就是神的方法。哈巴谷书和新约圣经之间的关系啊是非常密切的。一般来说，新约圣经中的罗马书、加拉太书和希伯来书是在教义方面很重要的书，而且呢都引用了哈巴谷书的经文。其实哈巴谷书的2:4就显示出了这卷书信息的背景。经文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义人因信得生。所以呢，这卷小小的先知书啊，它是非常的重要啊，千万不要因为它的篇幅很短呢、啊、就忽视了它的重要性。书的重要性啊，不在于作者他说了多少话，而在于他说了一些什么。哈巴谷这个名字啊，在希伯来语中它就是拥抱的意思。有一位学者他写了一本书啊，书名叫做《哈巴谷书、西番雅书、哈该书注释》。他就引用了马丁路德对哈巴谷这个名字的定义，他说哈巴谷他是拥抱者，或者是拥抱别人，把对方搂到自己怀中的这个意思。他拥抱他的同胞，把他的同胞啊就搂在自己的怀里，也就是说他安慰他们，把他们举起来，就像有一个人呢抱着一个正在哭泣的小孩，他安慰孩子说，如果神愿意，情况一定会改善的。哈巴谷在书中对他自己的私人生活他只字不提，那么甚至连他的生活年代啊他也没有提到。我称他是旧约圣经里头那个多疑的多马，因为他的脑中啊总是放着一个问号。他写的这卷书啊非常的特别啊，严格来说这并不是先知书，而是和约拿书啊所描述的情形很相似。因为哈巴谷啊他提到他跟神的经历，也就是他对神的求问以及神给他的回应。我们可以说哈巴谷本身呢、啊、他是很客观的，他用假设的语气来写书。我们可以在他的身上啊来去画一个大的问号。那么一直到最后的一章，尤其是在最后的2-3节经文啊，才给他画下了一个感叹号。 那么这卷书呢，它是讲述先知个人的经历，它是用诗歌题材所写成的。那么正如约拿书啊，它是用散文的题材所写成的一样。哈巴谷这个人呢，他很有趣儿，他写了一卷非常具有文学价值的好书。最后的一章呢，是赞美神、敬拜神的诗歌，这是一篇非常优美的文学作品。那么这卷书的最后的一句话就说了，这歌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那么这就说明哈巴谷书啊，它是一首诗歌。把这个小小的批注放在这里的话，那么是给交响乐团和诗班指挥来看的。最后的一章啊，它是一首非常美丽的诗歌啊，但其实呢，整篇先知书它就像宝石那么样的珍贵。有一位学者就说了，他的语言从头到尾啊都很古典，文字很细腻。那么另外一位学者就说了，他说这是一首美丽、高贵、典雅的诗篇。那么这卷小先知书啊，在忧郁中来开始，那么就在荣耀中啊来结束。开始时它是一个问号，那么结束的时候啊，它是一个感叹号。哈巴谷他有一个大的问号，那就是为什么神允许邪恶的事啊？这是每一个会深思的人，他们都会面对的一个问题。我认为这卷书回答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神会为世人来去伸张正义吗？神会采取行动来对付行恶的人吗？这卷书就说了，神他会的。我个人认为，这可能简化了新约圣经中多马的疑惑、旧约圣经中哈巴谷的疑惑以及现代人的疑惑，就是三个字，为什么？这是人类的基本的问题。那么当我们把所有的问题都简化了，那么就会问一个基本的问题，为什么？哈巴谷书的信息啊，几乎和纳鸿书的信息是相反的。纳鸿书说神要来施行审判，问题是这么一位慈爱的神怎么会是施行审判的神呢？那么哈巴谷书啊，则是相反，那就是为什么神不采取行动来惩罚世上的恶人呢？哈巴谷书的主题就是信心。先知哈巴谷啊，他被称为是有信心的先知。哈巴谷书二章四节最重要的宣告就是唯一人因信得生。那么这句话呢，在新约圣经里头被引用了三次啊，分别是罗马书的一章十七节、加拉太书的三章十一节以及希伯来书的十章三十八节。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哈巴谷书的第一章，那么就讲述了先知他的困惑。那么这一章啊，大概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到四节，那么就记录了哈巴谷的他的第一个疑问。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第五到十一节，那么就记载了神对他的回答。哈巴谷先知就问神了，为何不惩罚犹大的罪而默认呢？那么神就回答，神要使用巴比伦来去审判犹大。那么在这里啊，我们就可以得到以下的几方面的教训了。第一，就是神的选民虽是同族，但是当百姓犯罪的时候啊，应该指出同胞的罪恶，引导他们走义路，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也是圣徒啊当尽的义务。那么第二，当我们犯罪不悔改的时候啊，神即使使用恶人，也使我们来明白罪恶。箴言十六章四节经文记载，耶和华所造的各是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第三，因此我们为了不遮掩神的荣耀，不被世人所嘲笑，那么也要来省察自己不犯罪。好，我们来看哈巴谷书一章一节经文说，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所得就直译作看见啊，默示就直接翻译作担子或者是神谕啊，这可能就是整卷书的主题。默示就是审判的神谕， 其实呢，这不是哈巴谷的问题，而是神的指示。神的指示啊，就是哈巴谷所传达的这个预言。这个神谕啊，就是哈巴谷所说的审判的信息。那么就像其他先知他们所说的神的末世。那么这节经文就表明了哈巴谷啊，他是从神所领受的末世，是对犹大百姓和统治者可怕的一个审判的警告。根据吕振中一本《末世》，这是哈巴谷在异象中所得的，那么因此啊，他被称为是先知。那么这个称谓很少在一卷书的开头来去出现，那么因此啊，有人就提议哈巴谷啊，可能是一个职业的先知啊，指的就是在圣殿或者是宫廷中啊，凭借先知之职来去供养自己的人。那么他和阿摩斯啊是不一样，这一点呢，我们不能够确定。但是至少啊，我们可以确定哈巴谷啊，他是在这个被盗的时期中来去传递神信息的人。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常常在小心的时候会质疑神是不是不爱自己，不在乎自己，而不认识神的人更是觉得，如果有一位造天创地的神，他凭什么会关心一个卑微如蝼蚁一样渺小的人呢？但先知哈巴谷将自己的痛苦疑惑呈向神，神就耐心地给了他回应。今天神的子民也都可以像哈巴谷先知那样，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向神寻求答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梦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